嗨，大家好，我是洋洋，
我是库拉，
欢迎收听
热辣 BBG。
大家好啊，欢迎来到我们的小酌夜话现场。今天呢，我们喝的是一款青梅酒，对，我们来畅聊一个话题，我们聊小狗。
对，毛茸茸动物。
对，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生活坏，小狗好，让我们一起说谢谢小狗。然后有个非常巧的事情，就是这个主题呢已经在我们脑海里面想了很久了，但是一直找不到一个非常合适的契机。然后前几天呢，我们意外的发现，哎，3月23号是我们的国际小狗日。
对，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可爱的日子。
对，它名字多可爱，国际小狗日 International Puppy Day。 对。然后这个节日呢，是一个美国的宠物行为专家发起的。他设立这个节日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们保护动物的权益和福利的一种意识。
嗯，
对。然后今天我们在阳光下讨论这个选题的时候，有一个点我们两个居然惊人的相似，就是我们好像都不太想把我们的小狗称之为我们打双引号的宠物。
对，我觉得更偏朋友或者家人。
对，那于我而言呢，就是我觉得宠物这两个字啊，你顾名思义就是一个用来宠的一个东西嘛，对不对？
对，它有一种所属感，物品方面的。
对，那其实在我们的眼里，我们会觉得我们的宠物是我们的家人啊，孩子啊，弟弟妹妹啊，这样子。但是好像在我们的语言体系里面，好像除了宠物这两个字，我们没有别的名词来称呼他们了。
嗯，好像确实是。
对，所以说之前我不学语言的嘛，我学英语的。然后我有上过就是语言学这门课程，就是里面有个观点我现在已经有点记不太清楚了，但是它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们的语言会影响我们的思维。
哦，这个我有感觉。
对，所以说我们说宠物说久了，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更加的觉得说宠物属于我们，
然后我们可以主宰它的一切。
对，我们主宰它，毕竟它需要我们来宠嘛。那其实换一个说法来说，就是我们可以主宰它们，我们可以决定它们生活的方式。
明白，
对不对？
甚至是生命。
对，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我们来聊一聊我们曾经跟小狗的一些过往，一些故事，然后再聊一聊就是我们对于小狗在人类社会生存的一些思考。
嗯，
哎，好，那我这边先讲哦，因为我这边跟小狗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很久之前。
远古时代吗？
没有没有到远古，就是我出生之前。
出生之前
呀。然后你知道，哎，这里又来了玄学。很搞笑，就是我还没出生之前，我妈就找 Master 来算我的命嘛，然后 Master 就说我的命呢，据说是跟狗有一些不解之缘。
什么是狗命吗？就很奇怪，对不起，
骂得好脏啊。
是
没有没有
什么渊源，
就是你知道我们广西那边嘛，我就先不 judge 他，但是众所周知有一个狗肉节。
哦，我知道的。
对，然后我们那边的人确实是会吃狗肉，但我从来没有吃过，我们家里面人也是不会吃狗肉，但是我们身边的人确实是有人吃的。然后那个算命先生就说，那个 master 就说，你的儿子绝对不能吃狗肉。
哦，他是会保护你吗？就是
我不知道他的说法是什么，总之就是说可能我吃了之后就会对我可能有点不好。
哦，你的命格会受影响。
对，总之就是我命里就是不能吃狗肉就对了。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嘛，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但是你知道我大学有一个英语老师，我们专业课老师，他呢这个老师特别有意思啊，就是他上课喜欢给我们算命
啊。
对，但是他算的是西方的星盘。
哦，我知道，我也算过。
对，他跟那个我出生之前妈妈找那个 master， 他可能算八字啊，那种中式的算法不一样。他是西方那边的算法，
各有各的细分赛道
呀。但是触类旁通，你知道吗？
他这边有关于狗的事情吗？
对，我当时让他给我看嘛，他说你想让我给你看什么方面？哎，我的同学们都去看什么爱情啊之类的。我说咱们要看事业。对，然后他给我看，他又说你最适合的行业是宠物相关的行业。
哦，他是从行业事业的运气。
对，他可能也算出来了我跟宠物这种东西可能就有些不解之缘。哦，所以他说什么宠物美容业呀，宠物保护业呀之类的。哦，
所以这期节目是这里事业上的一个助推是吧？
对，就很搞笑，就算出来了嘛，你看就跟很久很久我出生之前的这个、
搭上边了，
对，中式 master 算出来的结果不谋而合。
哎，我很信这一方面，就是我或许不信比如说某一个财神庙啊或者说是某一个星盘或者是某一个血型，但是如果他们明明在不同的细分赛道然后算出来相同的事情，我会特别信。
对，真的不谋而合啊。然后再加上我自己本身又是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小狗的，
嗯，
就这个也是不谋而合，因为我爸妈其实不喜欢小狗，他们很讨厌小狗。
哦，
对，然后我就莫名其妙的喜欢小狗，可能就是有玄学，冥冥中有已经有注定了。
哎，这个我觉得我们可以 call back， 就是其实你是已经被语言影响了你的行为。
对，语言学专家你素。那你那边呢？就是你最开始对小狗有记忆是在什么时候？
嗯，就是大概是我蛮小的时候，那时候上幼儿园。嗯、
幼儿园的时候。
对，我之前有提到过，我有段时间上幼儿园的时候是住在我后妈的爸妈家，也就是说我的姥姥姥爷家里。
啊、嗯、后妈的爸妈家，你知道后老后老爷之类的。
哎，对对对。
Okay, okay, okay.
然后那个时候呢，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密切的接触小狗、哦。他们家有一只中华田园犬，
哦、
叫欢欢。
欢欢，
欢乐的欢
，OK， 很可爱。
对，然后
欢欢你好啊。
对，济南话会说换换
换换、哎、，OK OK OK。
然后当时其实农村那边啊、嗯，大家平时都是开着门的，就是农村那边嘛，很多院里的那个大门、
嗯，
它平时是开着的，或者是虚掩着的。
对，
嗯，然后只有午休或者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才会拴上。
嗯，
那时候每家每户都有狗，就是小狗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个看家护院的存在。
嗯哼，
然后就是反正不管我后妈对我怎样，我姥姥姥爷对我非常好，我每次去都给我买一些什么豆沙烧饼啊火腿肠啊什么的。
嗯，
就是这在25年前对于一个完全靠春种秋收的一个农村家庭来讲、
嗯、
是非常厉害的东西。
对
对，然后当时呢我就很喜欢这个小狗，在我的眼里就是我还是把它就是当时是当成宠物心态去对待。
嗯， 嗯，
所以我会假装哎吃东西不小心掉，
你会骑它吗？
不是，我是假装不小心吃东西然后东西掉地下了、
啊、
然后我就拿脚尖轻轻点地，然后他就过来哒哒哒哒哒跑过来，抓紧把地上的火腿肠吃掉。
哦，你们打配合呢？
对，然后我们就因为这个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情谊。
嗯，
然后当我上幼儿园那一天，最开始是我姥姥送我过去的。
嗯，
就是我们要穿过一个非常窄的一个巷子，巷子里面就是左边的人家的大门冲着右边人家大门这样的一个存在。
嗯，
有很多狗，包括它可能是狼狗啊，也可能也是中华田园犬。
嗯，
它就在家的那个门口那儿趴着
啊，
然后我一过去，因为我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味道。
对对对，
整条巷子我跟你说，举象欢庆，就是就巨吵，然后大家还分为什么高音部和低音部，然后有很尖，然后有很那种咆哮的那种声音，
合唱团了，交响乐了，
真的，我当时吓得就差尿裤子了，非常害怕，我没有见过这种阵仗。嗯、然后我姥姥她作为一个人类，她也只能说别叫了。别叫了，就只能这样。
嗯，
然后那天就是上的这个幼儿园也不是很开心。
嗯，
回来的时候又经历了一场暴脆，
暴脆。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了三个人的一个组合。
嗯，
就是我姥姥还有欢欢，
欢欢带着欢欢去了。
对，然后欢欢一到那个巷子门口，就开始了挨家挨户的一种 solo。就是因为你知道农村的那个大门它是很高的，它下面大概有这么快十几厘米的一个空隙、
uh-huh.
狗就是从那里把头探出来然后狂吠，它是拴着的嘛、
嗯、
然后欢欢就过去跟它 solo、
嗯、
solo 以后我就得到了一片宁静。
哦，欢欢牛逼，
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人仗狗势的快乐。你知道吗？
哎哎，真的是顾名思义，人仗狗势。
对，然后我当时对他燃起了敬佩之情。
嗯，
我就非常喜欢他，我觉得过往的豆沙烧饼还有火腿肠、嗯、咱们就是说没白露。
对、哎、没白给。
然后后来我对他就是这个感情再一次递进呢、
嗯、
是因为我姥爷他以前年轻的时候是个木匠
啊、
哦，木匠的话他会做一些什么？
哎，我跟你讲木匠很厉害哦、
嗯、
木匠在玄学方面是有很大的造诣
啊、哦！怎么回事？
真的，
他是做一些比如说什么马扎
啊啊
小凳子
OKOK、okay, okay, 可能就是简单的一个工匠而
已。对对对 对, 对
OKOK、okay,
okay, okay. 嗯，就是左邻右舍有时候会提着酒提着烟、
嗯、
然后或者提着肉让他帮个忙，就是做个凳子什么的。
嗯
啊，然后就有点像那种以物换物吧。
啊、嗯嗯、对，
就是你拿着东西来可以，但是你走的时候一定要这家的比如说我姥姥或者我姥爷、
嗯、
送他出门。 他才可以安全的出这个院子。
嗯，
有一次就是我姥爷正在旱厕里 enjoy
enjoy OK、
然后这个大叔呢，他当时的凳子已经坐好了，同时呢当时家里我们自己灌了一些香肠，也想让他带走尝尝。他就跟我姥爷打了个招呼说，哎，我走了。他说你走吧，他就拿着东西出门了，欢欢嗖就追上去了。
他觉得他偷东西是不是？
对，下一秒就大概我最后得知就是他那个棉裤就已经破洞了。就是因为、oh. 对，因为这个事情呢，我姥爷打了欢欢。从此以后他呼唤欢欢不听，他给欢欢喂吃的东西不吃，
不吃，
就是我觉得他违背了一个狗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些、怎么说本性。就我真的我更佩服他了。
你觉得他很有傲骨？
对，我觉得 他非常有个性。
对，
他是我很想成为的那种小孩。包括到后面的时候，因为大家慢慢就是哎，一个传一个都觉得啊，欢欢这个狗非常好，因为大家很讲究是忠诚嘛，看家护院忠诚。后来就是大家会把自己的公的小狗，因为欢欢是母的小狗嘛。
哦，欢欢是小啊、哦、母。
你想说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就是一只小女孩，对
对，小女孩。然后先把他们家的小男孩送来跟欢欢配。
嗯，
欢欢非常有自己的选择，就是哪怕在狗的发情期，两只狗在一起，他没有办法进欢欢的身。
为什么？
就他可以，他也可以克制这种天性。就第二天我早上醒来，那个公的小狗就被打的蜷缩在旁边。
欢欢是新时代女狗。对，天哪，我真的好敬佩欢欢哦。
对，然后欢欢就真的像个女王一样，就趴在旁边，然后那个小黑狗就缩在一边。
嗯，
其实他也会定期出去寻觅，他有些如意郎君。
嗯，
然后他就会比如说怀着孕回来，然后姥姥就会给他接生
啊。
就他很有自己的选择，他要选他自己喜欢看得上的。
天哪，我跟你讲，让我想起来，就是我老家那边也有一只，也是大黄狗，它也是母狗。对。你梗了一下什么？
不是、
没有，
她
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小女孩。
嗯，
但是呢她年纪已经蛮大了，然后从我很小很小开始我就看到她就经常在村子里面溜达。她每天就会溜达来溜达去，然后村子里面的小孩也很喜欢她。
哦，
但是你知道小孩他有时候动作其实没轻没重的。
哦，对，是的，
怎么搂他怎么拽他就他都不会生气。
嗯
他、好可爱呀、小狗。
对，这就是我第一段跟小狗的故事了。
对，世界破破烂烂，小狗缝缝补补。
那你的真正生命中到来的第一只跟他产生物理连接上而不是玄学上的狗是什么时候呢？
也是我幼儿园的时候。
嗯，
但是呢我这个感受跟你不一样，你是喜欢欢欢嘛，对不对？我是害怕。
哦，
对，我刚开始接触狗的时候我是害怕的。为什么呢？我之前说了嘛，就是我爸妈是很讨厌狗的。
嗯，
他们会在我耳边吹耳旁风，但可能也是出于一种保护我的心态，说你可能要离开那种大狗，稍微离它远一点之类的。但是这就反向的让我造成了很多心理阴影，我看到狗我就看到鬼一样。
哦，你那时候已经特别根深蒂固了。
对，我就抱头鼠窜，我看到狗就很害怕。包括一开始我刚刚说那条小黄狗，也是我一开始我很害怕它的。但是后来我发现它其实脾气很好，它也很亲人，然后也很忠诚，也很看家护院。
但是这个过程其实还需要蛮长一段时间的。
对对对，然后包括当时就在我们家住的那个市里，我们邻居当时我已经记不起来它是一只什么狗了，总之超大。当时 maybe 我们那边管控没有管这种在城市里面养的狗的犬种。
嗯嗯，
所以他可能养了一种很大很大的狗，很高很黑的狗。
哦，听起来很像德牧。
不是德牧，绝对不是德牧，它比德牧还要大很多。
那我们就统称它为大狼狗。
大的有点像匹马，你知道吗？就很夸张。
有没有可能真的是一匹马？
没有，它是一只狗。对，那其实我就路过它旁边，它也不会对我怎样，它可能会对我翻个白眼，但是我就很害怕它。对，其实我的小时候，我的童年时期，蛮大一部分时间还蛮怕狗的。就是因为我爸妈真的很讨厌狗，然后就反向的，可能又造成了我又更喜欢狗。它越限制我什么，我就越想要干什么，你知道？对。
那我这边，其实到后来啊，我就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只小狗。就是我上小学。
好羡慕你哦。
就是、
小学吗？
我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小学六年级就已经拥有自己的第一只狗了，
而且那只小狗是欢欢的孩子
啊！天哪！
对，然后他应该是出门找了一个狮子狗小帅哥。
狮子狗是什么狗？
就是身上的毛会有点微微的打圈，我不知道能不能这么说。
我懂了，我懂了，
就是有一点像一仔的头发。对不起， 切，对不起，对不起。
哦，我懂，我懂，就是有点那种小泰迪那种卷卷的。
哦，有一点卷，然后它是纯白的。嗯，我们当时我记得我学的那个是好像是人教版的语文，我记得当时我们刚学了一篇课文，是那个《诗经·小雅·采薇》里的一句
啊，
就是
《诗经·采薇》，昔我往矣。
哎，就是
杨柳依依。
今
我
来
思
雨雪
霏
霏，那他的名字是什么？
他名字是什么？
霏霏了
啊，他叫霏霏。
对，因为当时是小学的我，
是你给他取的吗？
对
啊，你也太有文化了吧，库拉，我真的对你刮目相看。
但是如果你听到我的理由，你可能会收回。
好，
因为我觉得霏是一个笔画很多很厉害的字。然后而且我觉得这个字哦，
他为什么没有叫他表表啊？
因为他长得非常规整，表表就不太规整啊。哎，它是一个中轴对称的这么一个字儿。
OK，
然后就管它叫霏霏，我就非常喜欢它。然后那是我第一次拥有自己的小狗，然后带它去散步啊，包括给它准备吃的呀，然后也会尝试想教它一下，比如说坐下或者握手之类的。嗯，但是霏霏不具备这方面的天赋，然后我也就随它而去了。嗯，就是那个时候特别开心，然后包括放了学以后会有很多我的熟悉的或者不熟悉的朋友同学来家里看小狗。嗯，甚至当时就是我后妈也会带狗下楼散步啊，因为对她来说，以前比如说在农村里，大家会把小狗当做看家护院的一种工具性的存在。嗯，但是如果在城里你养了一只狗，那它显得自己像一个贵妇那种感觉。啊，对，就它在前面走，然后霏霏在后面跟着它。啊，然后别人问说，哎呀，家里养了小狗啊，他就说，嗨，孩子非要养什么之类的。对，因为他那时候也不上班嘛，就会特别有那种比较高贵的感觉吧。嗯，反正总之霏霏当时在我们家里就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存在。嗯，但是回想起来，确实我当时更多的是跟霏霏玩耍，我只负责了玩耍的部分，他的吃喝拉撒更多的是家里人照料的。
嗯，你还小嘛，小学嘛。
对，所以反正霏霏后来没有得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结局。就是有一次跟后妈吵架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已经上初中了嘛，等于霏霏在家是养了那么两三年的。然后后妈就趁我出去上学的时候把霏霏送走了。
送去哪里了？
就是又送回姥姥家了。但是当我再去姥姥家，就是看到他浑身就是非常泥泞啊，毛很打结呀，包括有时候可能跟别的小狗会互相追逐或者打闹的时候，真的会伤了哪里的时候，就是我会有一种很难过的感觉。
对啊，
但是当时我已经没有办法，没有能力把他接回去了。
你很小，就小学一个小女孩，没什么能力，没什么话语权的。
对，但是那个时候我就也是跟自己去保证这件事情吧，就是在我有能力把他留在我身边，并且把他照顾好之前，我不会再养小狗了。
嗯，就埋下一个种子了，可以说是。
对，
后妈把狗送回去这个行为，是不是也给当时你留下了或多或少的一些心理阴影？
对，我当时就直接跑到我姑姑家，然后就对跟着我跟我姐大哭一场。
对啊，
就是觉得我改变不了这一切，我非常想霏霏。
哎，就是这样子，就小孩子有时候对于身边特别喜欢的一种宠物啊，就是他没有办法去决定他的去留或者说他的结果是怎样。就例如说，就今天嘛，圈就有跟我讲说他之前在舅舅家好像是，然后看到一只狗，然后跟他玩，上午还在跟他玩，下午就被大人就是拿来做饭了。
拿来做饭了？
就炒菜就吃掉了，而且摆到他的面前说，你猜他是什么？大人真的
为什么要这样？我不懂。
对，我也不懂。然后包括就是我，因为我不是说我很喜欢小狗嘛，然后我妈她不是说也去算过了嘛，算过说我不能吃狗肉，对不对？然后但是我妈，我不知道为什么她对这个 master 信一半不信一半的。就我高中的时候有一次是我妈端了一盘菜到我面前，然后那盘菜呢，就是她的那个肉啊，我要说嘛，就是看起来有点怪。然后我就问妈妈，我说这个是什么肉？妈妈说
是颜色怪吗？
不是，就是它的肉的样子。
哦哦。
然后我说这是什么肉？妈妈说是羊肉，因为它就是那个皮，然后跟肉连在一起嘛。然后我就夹了一块，我放到嘴边，我准备要吃进去的时候，我说不对劲，我就有种预感，我说不对劲，我觉得这不是羊肉，我觉得妈妈的反应有点奇怪。我说妈妈，你再说一次，这个是什么肉？妈妈说是羊肉和狗肉的一个合炒。
天啊，为什么？大人为什么？
不知道。
包括圈那个也是，他上午还在一起玩，也就是说这只狗未必是当肉狗养的，它可能就是家里的狗，
对，
然后下午要把它做成菜，还要让小孩来猜这是什么。
对，
你这边也是，
我觉得大人真的好坏哦。
对，你这边也是，明明妈妈是相信那个 master 才会去给你算命嘛。
对，而且他也知道我是非常喜欢狗，我也非常排斥所有吃狗肉的人，这是我个人观点了，因为我很排斥吃狗肉这件事情。
那我能不能这样去想，就是家里人爸妈可能觉得用狗肉来怎么说巩固一下他们在家里的权威。
对，大概就是这种意思。其实还有很多很多触类旁通的事情，就是他总是要挑战你的底线，就是用你最不能接受的事情来挑战你，看你能不能屈服于他们。
对啊，就是包括毁坏毁灭
对
最爱最喜欢的东西，然后看你能怎样。
对，差不多是一个道理。但是其实给小小的我们还造成了蛮大的心理阴影的。
对，
就 fuck。
那我们赶紧再聊一些就是欢乐向的。我现在需要停止关于那方面的想象。对
对 sorry。 然后就到大学了嘛，我大学之后就是我姐不是在杭州嘛，然后我姐有一个朋友养了一只很可爱的柯基。
哦，是你微博发的那个吗？
对，就是他。就是我微博发的那一次是我跟他第二次见面，只是第二次而已。第一次是我大学的时候，也是我姐在杭州工作之后，然后我姐当时有一个朋友她养了这只小柯基，但是我姐这个朋友她工作有点忙嘛，她有时候可能需要去别的城市出差这样子，然后我姐又很喜欢这只柯基，她叫 Kimbo， 中文直译过来是金波的。突然就变得好俗啊。对，然后就是金波就经常到我姐家嘛，我姐最长的一段时间好像是一口气养了金波3个月。对，我姐就很爱她很爱她。然后我曾经就是在大学的时候有到杭州来找我姐玩一周，然后就跟金波相处了一周，真的很可爱很可爱很可爱的一只小狗，真的很爱她。
但这一周哦，我感觉她就会记得你很久。
对，他会记得很久。而且就是他之前因为他爸也比较忙嘛，就是我姐的朋友比较忙，可能陪他玩的时间也比较短，好像家里面很少能出现就是第二个人陪他玩。然后我去我姐家第一天晚上就是跟他一起玩呢，玩到他睡不着觉。
哦，因为太兴奋了，
太兴奋了，他那天真的超兴奋，就上蹿下跳的。我姐当时家里面又是租的一个 loft 复式嘛，然后他就在那个楼梯上爬来爬去，然后柯基那个腿又短，然后他爬梯的时候总是啪啪啪啪啪啪，就感觉他是滚下来，但其实他是爬下来的，你知道，就很搞笑。
其实柯基很厉害的，
对，
他以前其实可以牧牛的，
对。
对，然后当时也是有那种大山坡，我记得是哪个博主当时是带了柯基还有一只阿拉一起去遛，柯基比阿拉就上山坡还要爬得快。
对，他真的太可爱了。然后他不会叫你知道吗，可能是他小时候就是我姐的朋友可能教他教的比较好之类的，他就不会在家里面就是吠嘛。对，但是我们出门的时候，我和我姐出门的时候，他又很想出来，但是我们又不带他，我们只是下楼可能前买一个东西之类的，他就会在那边站着远远的就
哦，对，小狗会哼哼唧唧，
对，它会哼哼唧唧，但它也不会叫。
我觉得对于小狗来说，就你下楼扔个垃圾，你们也是分别了一个世纪。
对，小狗，
这点是让我最爱小狗的地方，因为我是一个很需要，比如说被关注、被认可、就被依靠的人。
对，
就是在小狗身上这一点，我真的是365天都能得到完全正向100%的反馈。
对对对对对，而且包括就是我觉得小狗于我而言呢、小狗它能给我带来最不一样的情感体验，就是我觉得他对我的爱是无条件的。
对，
你知道无条件的爱这件事情听着容易，但是其实做起来真的很难。就包括我们这里聊个非常主观的话题，你觉得父母对你的爱，或者说家人，或者说普世意义，不仅是你嘛，咱们就是众多家庭中，这个世界家庭中，父母对孩子的爱真的是无条件的吗？
当然不是。
对，我觉得是很多情况下是有条件的，包括我爸妈都是有条件的。所以说就让我觉得在小狗身上就感受到了无条件的爱，所以说小狗的爱才这么特别。
对，而且这种无条件甚至是跟他自己，比如说我今天有没有吃到零食，我吃的粮食够不够高级
呀，
他完全不懂这些。
对，
你给他什么他都会觉得这是天赐的美味。就是这种感觉真的太好了。
今天晚上去你家吸榴莲。
可是榴莲现在臭得像有香港脚。
没关系，洗臭。我洗臭别管。 然后大学时期呢，就是你知道刷短视频嘛，
嗯，
然后可能是被各种算法就算到了我是一个爱狗人士，对，肯定很喜欢小狗这样子。然后我就在刷抖音的时候，就经常可以刷到一些收容所的一些、
哦、
对视频啊，一些账号这样子。然后我还记得就是在我们成都、
嗯、
我上大学的成都，就是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收容所。
哦，
对，然后那个收容所的主理人是一个阿姨，那个阿姨最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非常有钱的，但是他后来收养了好像几百只，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个数量
这么多。
嗯，我没有想到过就是小狗一天收容所要吃的狗粮的量居然可以这么大。
哦，是的是的，确实是
超级多，就他一天吃掉的量如果说换算成人民币的话可能要几千块钱。
对对，这个我有看到，因为之前我也有帮、嗯、山东那边的这种基地就是转发这种救助、
嗯、
就是真的是自己贴补到没有办法贴补了，
对，
然后会给小狗就在他们村里就是那个叫什么馒头坊、
嗯、
然后蒸馒头，就是直接用馒头给他们吃，因为粮食他实在是买不起了当时。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当时也是，你知道我大学嘛，其实也没多少钱、
嗯、
我爸妈每个月给我生活费也不多，但是我会就给他们捐钱，我就刷到一次我就捐钱一次，就虽然捐的不多，但是怎么说呢、嗯、让我心里面可能稍微安心一点，因为我觉得小狗太可怜了，然后阿姨就是太伟大了，我真的觉得阿姨很厉害。
对，她阿姨也是又出钱又出力。
对啊，阿姨好像说之前好像有好多好多套房产什么的、
被小狗吃空了。
对，被小狗吃空了。
但是确实是因为量比较大了。
对，
嗯，我之前是有关注到导盲犬的退役的那种组织，
嗯，
就是导盲犬它不能一辈子就是当导盲犬当到死，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累的工作。就是当大家知道比如说他已经退役的时候，他就会来到这个组织，然后就会开始找领养。
嗯，
然后真正找到领养之前他会在这个组织里吃喝拉撒嘛、
啊、
然后当时我也是云认养了一只狗、
啊、
然后等到他真的就是毕业那一天，找到自己的寄宿家庭的那一天、
啊啊、
就是我有一种啊，我的孩子毕业了就那种感觉、啊，他可以去一个真正的宠物家庭，快快乐乐的当一只可以有点调皮的小狗了。
对
对，因为之前当导盲犬对他们来说精神压力各方面体力压力都蛮大的、嗯、
对
嗯
对, 对，好，那到这儿了，我开始想听一下榴莲的故事了。应该是你工作之后养的榴莲对不对？
对，我工作以后就是当时也是兑现对自己的诺言嘛，
嗯，
这些年就是一直没有养小狗，而且当时我就是非常喜欢大型犬，非常喜欢长毛犬，就是我对他们的毛就是哎呀有这种天然的痴迷，就是闻到那种狗味儿，然后就是趴到他们的毛里，我觉得太幸福了。
嗯，
当时我是通过我的同事，他的朋友呢是自己家里养了两只金毛，
嗯，
然后这两只金毛是家里养了很多年，六七年吧，
嗯
嗯，并且当时在他们生病的时候，
嗯，
那个女主人是把自己陪嫁的嫁妆的那个镯子都给卖了
啊，
因为她其实她婆家人也是不太理解她对于狗的这种热爱、
嗯、
所以她没有花家里的钱把那个镯子卖了去给他们治病。
嗯，
我觉得这样的人她养的狗一定非常好。
嗯嗯嗯，她是真的爱狗的。
对，她当时其实也不是说这个图这个狗卖多少钱、
嗯、
因为她养育她肯定要花更多的钱嘛、
嗯、
所以她当时虽然有一笔费用，但是其实更多的是她希望你好好对待这个狗。
嗯，
包括
它是一个门槛。
嗯，她当时对我的背调还蛮严格的，
当然会废掉你。
对，因为我当时是工作了，我有工资，但是我是跟爸妈住在一起的。
嗯，
他就是再三就是问我家里是同意吗，最后给家里人通了个电话，
嗯，
然后是同意的。然后当时他开车接着我去他家那边，就是所谓的挑选狗嘛，因为他一窝当时还剩三个，
嗯、
榴莲是里面唯一的一只就是女生
啊，
另两只是男生。当时他说哎，男生的骨架可能会漂亮一些，就是也是推荐我可以选一只男生。
嗯，
一只男生有点好奇怪。
男狗男宝。
对，男宝。然后当时
这样奇怪好不好？
当时我进他家那个大院的门的时候，
嗯，
所有小狗都在吃那个大饭盆
啊、嗯，
那个盆跟我的洗脚盆一样大，然后都围在那儿吃，
嗯，
就是。小狗的眼里只有它的饭，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吃。然后我当时进了那个门，我就说哇，好多金毛，这里就是天堂。我正在沉浸其中的时候，一只小狗就来闻我的鞋面了。
啊，是谁？
就是榴莲。
哦，榴莲。
然后当时
大家都在吃饭，榴莲没在吃。
对，他的爸爸妈妈，包括其他的狗，就是确实来家里来了个生人，围着我绕了两圈，大家都回去吃饭了。
啊，
只有榴莲，就是他摒弃了饭对他的诱惑，过来闻我。
天哪，榴莲。
对，这个时候我就想起了胖菊的那句话，你们俩怕是有缘。
而且还让我想起来一件事情，就是之前嘛，我们不是举整个公司到你家那边做客嘛，然后当时我们不是点了外卖嘛，点了香菜，一帮人就围着我们的桌子就开始吃，然后榴莲就趴在我们的凳子底下嘛，然后我们吃完之后我们说赶紧给榴莲放饭，哭啦，榴莲要馋死了，好可怜这样子，然后就给榴莲放饭嘛，你就放了它的量，对不对？它正常量平时吃多少那天你就给它放多少，然后我们就一帮人围成一圈观赏榴莲吃饭。对，吃狗粮，然后那个饭呢其实也不多，对，
就是一勺，
对，很正常的量，因为他吃的时候他不是会一边吃他可能边撒一些到碗旁边，然后他吃碗里面大概吃完一半之后他就停了，他开始不吃了，
对，
他开始吃碗边地上掉的那些，他吃干净之后他走了，
对，
他不吃了。我们一般人就当时还在说，哎，榴莲干嘛？怎么不吃了？饱这样子减肥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你当时突然说了一声，就让我们全场就唏嘘，你知道吗？你说，他不会给你们留饭了吧？
对，因为在、因为小狗很单纯的，
他居然给我们留饭，你知道，很多小狗他对于吃是有执念的，他不说护食不护食了，他居然还留给我们一半呢。
对，你因为你知道吗？当时大家就是都非常热切的目光紧盯着他。
对，
对于他来说，就是你们是不具有攻击性的人类，
嗯，
你们这么热切的盯着他，对于他反应，可能他可能就是觉得
想吃，
想
你们也想吃是吧？好，让一半给你们，
给你们留点尝尝。
对，天哪，榴莲太可爱太乖了。
然后就说回我当时接到榴莲了嘛，然后我们就开车往回走，包括当时那位姐姐就问我给榴莲起什么名呀，然后预备给她买什么粮食呀，就是啊，各方面交代的非常仔细非常清楚，她当时还对榴莲这个名字不是特别满意。
然后他们取这个名字是物化榴莲，他们说。
然后，后来我就是养到了自己的小狗。那个时候啊，我比六年级的时候，我的养狗意识好了非常多。首先它的拉尿呢，就是尽量小时候没打疫苗之前，是要在家里教它定点拉尿。无论是阳台还是厕所，它拉了尿了，我给它收拾了就好了。因为狗在小时候。对于大型犬来讲，在一岁半之前它都算它的这个所谓的幼犬期，所以说那个时候它是憋不住尿憋不住屎的，你不能强制它或者说去殴打它，哎，你怎么记不住呀什么的，没办法，这是它的天性。然后当时我就会给它买一些牵绳了之类的，然后也会给它买冻干。然后但是当时我做的最错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跟着当时非常火的一个博主，给它做所谓的什么军犬粮
啊，
对，就是会有什么玉米面啊，羊奶粉，鸡蛋，然后还会有什么胡萝卜切丁，还有一些甘蓝什么的，什么就是一些蔬菜吧，
怪丰盛的，
对，听起来很丰盛，
而且你也花了不少精力吧，应该
是的，你知道那个和面是非常累的，这些东西你不觉得听起来就很有劲儿吗？需要这样把它和，然后再
顶，感觉
对，要把它攒成那种什么窝窝头，然后上锅蒸，蒸好了以后冻起来。然后他每次吃的时候你再给他加热，这个东西吧它是挺好，但是我当时忽略了一个问题哦，你想军犬的运动量，军犬它这个牙齿咬合的这种训练，我的榴莲是没有的，我跟它没有这种训练，所以说当时就导致它吃了这些东西以后，那些东西玉米面很黏，它当时就黏在它的牙上，导致它以后牙齿就生了很大的病就牙齿开始就发烂发臭，这一块就开始流那种很臭的水
生病了，
对，然后开始给他治牙，这又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就是包括到后来就要给他做手术啊什么的，然后那个医生也是，他是非常喜欢狗的，他当时就在那个医院里大骂我，说你就是你到底是真的喜欢狗还是就是完全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然后我当时也很委屈，我确实是很喜欢榴莲的，我就是很给他吃蛋黄呀，每天给他梳毛，给他蒸胡萝卜，我当然是很爱他的，但是在医生的视角呢，他就说狗的话它的牙齿，你想想，如果你有一颗牙生病了痛了，你是睡不着觉的，张不开嘴的，咽不下饭的，他说你的小狗现在整个后槽牙都是这种状态，他你知道他这样忍受了多久吗？他又不会说话，
对，
我当时在医院里爆哭。
对，
这是我这辈子关于养榴莲最后悔的一件事情。
对，我觉得你当时的心情肯定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你可能会觉得本来自己的本意是想对自己的小狗好，越好越好，
嗯，
然后最后的结果好像却弄巧成拙了。
对，适得其反了。
对，
但好在榴莲就是治好了牙齿以后我们又开始欢天喜地了。嗯，
对，还好。哎呀，希望榴莲以后会一直幸福下去。
对，然后包括哎，给他偶尔买一个比如说很大的那种像篮球一样的那种网球，
嗯，
然后包括狗的话，它的世界就是它对黄色会比较敏感嘛，会给他买黄色的那种小球，嗯，跟他玩一些游戏啊什么的，
嗯，
就是你觉得在小狗的世界里那互相踢球的十分钟，
嗯，
然后你摸摸他头然后跟他就是脑门顶脑门的那一秒，
嗯，
就他可以记很久，他真的非常开心。包括你们那次来了走了以后，
嗯，
他就一直陷入了那种幸福的晕眩里，嗯，啊，刚才突然有好多人爱我，有好多人摸我，就是尾巴都要摇断了，然后怎么人走了呢，就会浅浅抑郁一下了。
哦，有点就是榴莲有点分离焦虑了。
哦，你说到这个也是，因为我当时大概在他五岁多的时候，
嗯，
我就离开济南，然后来这边了嘛。
嗯，
那当时是我对象带他，
嗯，
我争取每一个月到三个月回去一趟。
嗯，
我就告诉榴莲，我没有死，我还活着，就是我只不过是在外面工作，你要等我。
嗯，
然后当我有一次回去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榴莲是金毛嘛，
嗯，
他整个脸就白了。
啊，
那是我第一次对他的老去有一种概念，因为金毛的脸白了对他们来说是很重大的一个事情。
那这样吗？
对，
啊，
然后当时我就想不行，我要抓紧把这个路程加快，抓紧就想办法一家团圆。
嗯，
然后现在我们就是住在一起了嘛，
嗯，
就是今年4月25日即将迎来我们榴莲的9岁生日。
天哪，祝榴莲9岁生日快乐。
对，而且我每年都会在他生日的当天拍一张他的照片发给当时把榴莲带到我生命里的那个姐姐。
天哪。
对，我会告诉他榴莲现在的近况，
嗯，
比如说榴莲哪一年绝育啦，
嗯，
哪一年遇到了关系还不错的男嘉宾，
嗯，
但是他们之间并没有发生什么肉体关系，
嗯，
就 just 互相喜欢。
对
对，然后有时候会告诉他榴莲可能生病了又好了，会给他发一些近照和近况，
嗯，
感谢他把榴莲带到我的生命里。
对，大家都是很爱小狗的人，对于一些人来说可能小狗这个东西他本身是喜欢，但是他未必就是在他真的需要为小狗付出一些事情的时候他真的会做出那样的选择，就是他可能会权衡利弊，人性嘛，也可以理解。
嗯，
但是真的你看你可能就是为了一家团圆，然后可能在你的工作上你的生活上也做出了一些取舍，
嗯，
然后包括那个姐姐那么多年以来还一直关注着榴莲的近况，然后包括我就是去年嘛，因为我不是说我就是我微博发的那一次是我第二次见金波。
哦，
因为金波呢后来是被我姐的朋友就送回他就是宁波的老家那边去了嘛。
哦，
然后在乡下可能有爸妈照看，然后每天在村里面就乱跑，就是快乐小狗这样子，然后越吃越胖什么的，然后给爸妈爷爷奶奶养，就是会把小狗越养越胖。
嗯，
然后当时也是我跟我姐就找了一个周末跟着就是我姐的朋友一起去，就是开车就开到宁波那边去，带着小狗玩了一个下午。
哦，远方到来的客人，而且还是故友。
对，而且就是金波之前还很活泼嘛，我不是说跟他玩了一天之后后面激动的睡不着觉，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小狗其实已经发生了蛮大的变化，他已经稳如老狗了。
哦，他现在多少岁了？
嗯，5、6岁了吧应该。
哦，那确实是，而且金波毕竟是中型犬嘛。
对
对，
然后当时就是我们在那个停车场，他的爷爷奶奶就把那个金波拎下来牵下来之后，就是他就围着那个我姐的朋友那个男生也就是金波爸，
嗯
啊，转了几圈，然后就感觉他好像在确认某些事情。对，但是最后他好像想完了之后他又不太敢确认，但是他就是坐在那边了，坐在他脚下了。
其实我不太清楚小狗的记忆究竟有多远，
嗯，
就是因为他们，
嗯，
确实嗅觉非常灵敏。
对，
但是我其实是愿意相信就是小狗你只要陪伴过 小狗一段时间，
嗯，
然后你是真心的喜欢小狗，你跟他玩耍你喂食，
嗯，
他真的会好像一直一直记着你。
嗯，但是有个点哦，这里就是我们也可以展开一个讨论。 哎，接下来呢可能就是非常非常主观的部分了，对，也 maybe 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议，但是就是我们俩最真实的感受，心里面的想法，大家就听听看，如果说有不同的想法也没关系。对，就是我跟金波相处的时候，这次回去嘛，我看到金波的屁屁
哦，
就是跟我之前看到他的屁屁的时候感觉完全不一样了。就我大一的时候我见金波的时候，那七天我会觉得金波的屁屁怎么这么可爱，然后当时我姐好像还牵她去宠物店，好像给她剪了一个屁桃什么的，
哦，一个小爱心，
对，一个小爱心。因为金波它也是一只断了尾巴的柯基，
嗯，
你知道它开心的时候，它不是应该是会摇尾巴的，对不对？嗯，那但是它断了尾巴之后，确实是没尾巴，但是它根还在 ，you know？ 所以说，当金波开心的时候，它后面那颗爱心会摇。
哦，
对，大一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可爱，
明白。
然后去年我看到了之后，我就觉得心酸。
嗯，
对，因为他好像在不断的提醒我说，哎，原来那个地方原本应该是应该有一条尾巴的，应该是有一个原本属于金波身体的一部分，应该是在那里的。
嗯，
但是出于一些原因，他被人类断掉了。
明白。
对，那其实甚至你知道吗？有很多人哦，他可能不养狗，他不太了解柯基的话，他都以为柯基原本就是没有尾巴的。
哦，这点我有看到以前的一些所谓的报道或者科普吧。
对，
就是确实柯基在很久很久以前它作为工具犬进行使用的时候，嗯，是为了让它比如说牧牛的时候更方便，它确实是会有断尾的这个操作。
嗯，
但是咱们现在就是文明社会，在没有这个需求的时候，嗯，会有一些就是喜欢柯基的人会站出来说呼吁大家不要再给柯基断尾了。
对，
它有尾巴的样子也很美。
对对对，但是我说实话，嗯，于我而言，我是一个爱狗偏激人士呗。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没有办法考究的事情，虽然说可能真的可以有一个这样的效用，
嗯，
但是我真的觉得，哎，他们说的是柯基在牧牛嘛，他以前是不是牧牛犬，嗯，然后可能会被牛踩到尾巴，所以说把他尾巴断掉，
嗯，
我说一个柯基那个身体像个煤气罐一样，这么大一个身体哪里不踩就踩尾巴就构成就是必须得断尾的理由。
嗯嗯，
然后也有一些人说就是断尾是为了因为柯基尾巴可能比较长嘛，
嗯，
然后他的腿又比较短，哦，可能就是他会扫到地上啊，扫到便便啊，就可能有些脏有些灰尘什么之类的。
嗯，
那我就会觉得说就有点那种感觉，就是你失去的只是一条尾巴，我失去的可是就为你擦屎的那一分钟而已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现在哦，大家虽然美其名曰好像说为了方便，为了小狗不被踩到，为了避免一些感染病之类的，但是我觉得这都是人类的一些说辞罢了。
他就是为了省事儿，然后不麻烦自己，然后做了一些所谓的带引号的一劳永逸的事情。
对，而且我觉得大部分原因绝对还是因为人类的审美，他就是觉得柯基的尾巴，就是没有之后他的屁股腿短短的，从屁股那边看过去圆圆的，翘翘的，可爱可爱的，
像吐司。
对，包括我今天到网上去搜，就是我搜柯基为什么要断尾，这关键词大家会很多罗列出来很多很多理由，大家去搜都可以搜得到，但我会觉得说人类为什么总是把柯基的尾巴说得一无是处，我觉得这是一种受害者有罪论啊。对啊，为什么说柯基的尾巴让它不好了，然后完了之后我们这么做是有理由的，但其实我说实话大部分就是因为自己的那个审美啊，就觉得柯基没有尾巴可爱啊。
对，我觉得应该是审美，就包括一些人类的一些需求吧。
嗯，
然后这个东西可能它在很久很久之前确实存在，所以说大家就觉得，啊，那我沿用应该也不是一个所谓的啊非常天理不容的一个事情。
嗯，
然后他们会这样去合理化这个行为。
对对对对，当然我也不是抨击大家去养了没有尾巴的柯基，我只是觉得于我而言的话，如果我要养狗，我要养只柯基的话，我绝对是要养一只有尾巴的。
嗯。
对，而且你说尾巴它就真的一无是处吗？尾巴它可以表达情绪啊，对不对？搬到人身上来说，我把你那个笑的那个神经给挑断，我把那个肌肉给挑断，你这辈子你别笑了，
就是，
你别用尾巴去咬表达你的开心了，
就是，
不难受吗？
就是你只有眼睛在笑，然后你的嘴巴是没有办法就是
对，
变成一个半圆形。
对啊，为什么小狗一出生就要遭受狗体改造啊？然后我觉得肯定是会有人在这个时候就偷换概念说，哎，那有一些人出生下来不是也要剪一下舌头底下的那个系带吗？
哦，这可不是一回事哦。
对，这可不是一回事。我想说就是我们人去把它剪短一些，我觉得这是为了适应人类生活，对，不然的话其实舌头底下那个系带它稍微紧一点也是无可厚非，对不对？我们就普通话稍微不标准一点嘛。但是狗又不是人，它为什么要去适应 适应人类生活呢？
对，我觉得小狗的尾巴是它表达情绪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就是包括也有，
而且它还可以保持平衡。
对，然后包括还有人就是会在网上晒，就是它因为拉布拉多太喜欢它，他们共乘一部电梯，当它从十八楼走出来的时候，它的腿就淤青了。
真的很可爱。对，然后包括还有一个事情哦，就是我这个事情还没有跟你说过，就是之前有一次我忘了说我们干嘛了，我们一帮人就是路过一家狗舍，有我、瓜、大人、刘和大仙，我们五个人，然后路过一家狗舍，我们就进去逛了一下，然后当时正好是饭点，然后在饭点就会有个阿姨就挨个打开他们的笼子就给他们放饭，但是你知道狗舍它开来是什么的，为了卖狗，对不对？那怎么样才能把狗卖出去？人们比较喜欢买什么样的狗？喜欢买小狗吗？对不对？
活泼的？
不是，是喜欢小的。它首先它得小，人们才会觉得说好养好教，才能把它就是怎么说养得比较亲之类的。
就年龄比较小的。
对，那狗舍那边他们的采取的做法是什么？就是可能他们喂的东西就不太够了，因为你喂太多它就长得很快啊。然后你就会发现就是阿姨在那边放饭的时候，其实小狗吃得很快，根本吃不饱，然后阿姨还没放到后面，那前面已经吃完饭的狗已经开始叫了，就没有吃饱这样子
啊。因为我确实没有在，我没有去过狗舍，我没有在狗舍里买过狗，所以这点我还真不知道。
对，我跟你讲，那次也是我第一次去狗舍，所以说对我来说还蛮冲击的。就我进去之后，你会发现所有的小狗都在眼巴巴地看着你，我觉得他们是感受得到的，就是我觉得他们是希望有人把他们带回家，好好照顾他们，给他们一个很温暖很安定的住所这样子。所以说我在进去的时候，也有可能是我很主观的感受吧，我就觉得他们的眼神很希望你就把它拎出去放在中间那个台子上面摸摸它，然后看看是喜不喜欢它，然后能不能把它带回家这种感觉。但是你会发现其实里面很多小狗的精神状态都已经不太好了。对，因为吃的本身就不够嘛，然后居住环境也不够嘛，也没有人遛嘛，运动量也没达到嘛，所以它精神状态自然是不好的。然后就有一两只精神状态特别好特别跳的，当时跟大人在聊天，我说这只精神状态好好哦，然后大人说这只肯定是刚来没几天
哦，
然后他就问那个狗舍里面的员工说这个什么时候来，他说昨天。对，就意思就是待久了的小狗都是蔫巴蔫巴的，然后只有那种刚来的小狗是很跳很活泼的。然后你知道那一天其实刘全程都没有进狗舍，对，我只看到他一直在门口那边徘徊，然后大仙在外面陪他，我就跟大人和瓜在狗舍里面逛。然后后来是到一个点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出去了，因为我当时已经有点想哭，就我有点欲哭。是当时我看到一只杜宾，一只小杜宾，就是他头上顶着一个纸盒子，
纸盒子，
因为他采耳，剪裁的裁、
oh.
然后要立耳、
oh.
因为我之前从来都不知道杜宾需要裁耳，然后耳朵立起来的那种杜宾原来不是他原来的样子，这个你了解吗？
我知道立耳的时候需要比如说上这样稍微绑一下，但是裁耳我也没有完全的了解过。
对，就是你能看到那种市面上那种很多那种博主发的那种小狗那种杜宾，他们的耳朵是不是感觉是有点三角形往上竖的？
对对，是的是的。
但是你知道杜宾它原本的耳朵它不是一个三角形的，它是往下耷拉的，还蛮大的耳朵，有点像比格犬的耳朵。
像比格，
就是那种往下耷拉的，其实就有点像黑色的比格。
可是那个很大呀，那个耳朵。
所以说当时大人就跟我说了，他说这个是采耳，其实他耳朵被剪掉了一大半，被剪掉了一大半，然后贴在那个纸杯上，他头顶顶了一个纸杯，看起来已经很脏了，因为已经顶了很久了，就是贴着。我就看到这里我就有点受不了了，因为其实他就是一只很小的杜宾，他当时是处于那个柜子的最下面那一层，然后他看你的时候他就是往上抬眼看的嘛，然后就端坐在那边，然后看着你头顶上顶着一个纸盒子。
天哪，这一幕又荒谬又可怕。
对，又荒谬又可怕。然后我看到这边之后我赶紧出去了，我就说我受不了了，我就出去外面陪着刘，我大吸一口 cigarette 这样子。然后这个点呢就让我想到其实跟柯基是一个道理，就是都是人类更加主观的喜欢杜宾耳朵立起来很威风的样子。
对，
因为你知道杜宾不是很多人就说杜宾帅嘛。
对对。
然后包括杜宾你知道吗，杜宾原本是也是有尾巴的，但是你知道平常能看到的很多杜宾都是没有尾巴的，也是断了尾的，因为他们会觉得说 说杜宾的尾巴好像说之前在战斗里面尾巴垂下来代表着认输还是怎么样的，所以说就不想让他认输。
好扯呀，天哪，
真的很扯。然后说那个耳朵采耳是为了避免大耳朵被敌人咬住导致受伤，然后又说什么耳朵立起来之后啊，狗狗的听力会比垂耳狗狗要更加的灵敏一些。我就觉得 bullshit，
为什么小狗要这样？天哪，我一开始觉得人类和狗狗我们是互相彼此需要，就是因为小狗给了我很多慰藉和温暖，然后我一开始就是我们想这期节目的时候也会觉得会聊得很温馨，
对，
然后但是这些现实里确实存在的这些事情让我们就是不得不去正视它，
对
对，或许温暖温情治愈是有的，但是这一方面我觉得如果就是大家是真的喜欢小狗的话，我觉得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关注一下。
对，小狗会给我们无条件的爱，我们应该也要给小狗无条件的爱，就是我们得接受它原来的样子，然后包括就是有一些对狗狗的一些权益啊，宠物权益动物权益比较重视的一些地方，就是已经禁止杜宾犬的耳朵裁剪的手术了，对，已经禁止这件事情了。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如果说也能引发一些大家的思考，就是小狗在我们人类社会生活，它属于我们的家庭成员，我们要怎么看待他们，对，能引发一些思考也是蛮好的。
对，因为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随着时代不断去进步的嘛，因为很久很久之前大家可能对于比如说遛狗你一定要把便便拾起来呀，一定要牵绳呀，就很多十几二十年之前大家可能还没有这种概念或者说没有这种想法，但现在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每一个养狗人都应该遵守的事情。
对，他就算耳朵垂下来他也很可爱啊，他听力也是很灵敏的好不好，他听力比你们人类灵敏不知道多少倍。 OK，
我又想起我之前特别喜欢的一个就是卖宠物用品的一个店主，然后他家养的是那个我没记错应该是美卡，就是美国的那种可卡还是英卡我忘记了，他是那种耳朵是非常大垂下来的，就可以说这个狗有多高他耳朵就有多长，你想这种情况的话他喝水包括吃饭的时候是非常不方便的，然后他会通过比如说水碗和吃食碗的这个高度的调节。
吃食碗榴莲是吃食狗吃脆香米了，
就是他会用就是人类的那个小发绳小发带，哎，小发圈
给他绑着，
对，给他吃饭的时候稍微绑一下，就有点像妈妈绑紧点就那种感觉，然后让他吃，吃完了以后再给他解下来。
对啊，就跟刚刚我说的那个如出一辙，你失去的只是半双耳朵，而我失去的却是为你绑头发的那一两秒。
对，我觉得他天长日久的去坚持这个习惯本身我觉得听起来也很可爱，然后狗也没有说受到任何的损伤呀，狗也很幸福。对，
然后我要声明一下，就是我当然不是讨厌那种裁了耳立了耳然后断了尾的小狗，这与小狗无关，我还是很爱他们的，他们都是受害者，但是我是觉得狗它在怎么说呢，像狗舍那种地方，它在到你手上之前它是有商品性质的，那当它在作为一个商品的时候它自然就处于权力的下位者。
对，
对对对对，它要怎么样子是我们这些需求者去决定的，有需求才会有供应嘛，那你喜欢这样的立耳被裁尾的狗，那边就自然而然会给你供应出来，所以说我个人心理层面我会觉得说我以后我肯定会养一只小狗，但是我绝对是会养一只它是它原本样子的小狗。
对，就爱它本来的样子。
对， 对，虽然说我养它这只小狗可能我也改变不了什么，但是我觉得至少在我这些小狗身上我不想让我自己觉得说我在一环一环的市场中的一些规则里面间接的伤害了它或者它的这个群体。
是的是的。那你以后如果养狗的话有没有想过就是小狗如果来到你的生活里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当然有想过，想了几十年了就是我虽然很喜欢柯基，我柯基是我最喜欢最喜欢的小狗，可能也是因为金波吧。
哦， 对， 对，我觉得应该是受金波的影响。
对，是我个人很主观最喜欢的一个狗的品种。但是我觉得我以后 maybe 我如果想要把一只小狗带到我家里面来，我可能会想去领养。
哦，
对，
真的很有意义。
而且我会觉得说我不看它的品种，可能就缘分到哪里我就带谁回家。
对，我觉得
我也很相信玄学，演员嘛。
就是我觉得领养小狗它奇妙就奇妙在其实你不知道小狗之前经历了什么。
对，
但是它被领养组织的人也照顾得很好。然后同时我觉得他们那种看你的眼光跟在宠物店里或者说所谓的宠物市场里看你的眼光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他们的眼光里没有害怕和担忧，他们那种乞求更多的是偏向欢乐向的。就是他们在领养组织那里或许过得也比较开心，但是他非常 渴望吧，自己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主人。
对
对，你知道当时我去接榴莲的时候，他家不是一共只有剩下3只小狗了吗、
uh-huh.
然后后来回到这边的时候，那个姐姐就非常担心榴莲不适应，她打电话给我说，哎，狗吃得下吗？睡得怎么样啊？就便便正常吗？我说可高兴了，然后给他录一段视频然后那个姐姐说，哎呀，这个小没良心的就把我忘了。但其实他不是，
姐姐就说这个话可开心了，其实你听得出来，
他其实不是说不喜欢以前的家，姐姐也把他照顾得很好、以前也跟着爸爸妈妈一起生活、为什么他来了这里适应的这么快呢、因为我全心全意的只关注他一只狗。
对，而且我相信小狗虽然说它不会说话、然后可能如果说非得要用一种科学的手法把它换算成人类的智商，它可能也就几岁小孩这样子、但是我觉得狗身上它是有一种玄学能力的，就它完全可以感知到你脑子里面的一些想法你的情绪，你今天遭遇了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个很玄的东西，但小狗它就是可以感觉到。
但是如果聊到就是将来要养狗的话，就是咱作为一个已经养了这么多年狗的人，
压过来人给我一些建议。
对，然后首先想说的一点可能就是有些人可能不太爱听，但是这点呢、我
没关系，99%的主观。对
对，就是如果你现在还没有稳定的工作，包括收入这一块，包括你跟父母是住在一起吗？你是自己租房子吗？这些你都要考虑好，因为带着一只小狗去租房和带着一只小猫去租房，它的难易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杭州这边包括你像上海这边就这么对狗这么包容的一个城市哈，它有很多，它明令就直接写着允许养宠物括号猫
啊，
猫是可以被允许的，狗是不可以的。
那也没有很包容吧，我说
就是因为确实人家比如说人家家里的他的家具很贵，或者他的软装硬装他用了些什么材料、或者说他就是因为觉得狗比猫的比如说体味呀、掉毛啊各个方面呀，包括有没有一些叫声会扰民，就是因为你只是一个租客，人家买了这里的房子，那他可能会担忧后续跟邻里的一些关系，就是他们这个考量我是可以完全理解的。但是知道当你有一只狗，你跟中介你跟房东去谈价格的时候毫无优势，无论你前面用了什么话术，然后后面就是哦有一只狗，之前谈的全部作数。然后并且如果你隐瞒你养了狗这件事情也是非常不道德的，我感觉就是我觉得大家应该如实相告，因为你的房东可能跟你的邻居人家就是在一个业主群里，他们互相也会知晓一些事情。反正我觉得这件事情确实给我租房带来了非常多的不便，我有非常长的时间要去沟通这个事情，要去保证这个事情，要去证明这个事情。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想好。
对，就是包括我嘛，我虽然说已经爱了小狗几十年，但是我到现在还没有这个打算。因为我觉得还不够稳定。然后我如果说要养一只小狗的话，我绝对是要租一个大一点的房子的。对，虽然说我当然会每天都遛它，但是我也希望它在家里面的活动范围可以稍微大一点，它也可以开心点嘛。然后包括像我姐，我和我姐都是那种你知道天生反骨，你知道，因为我爸妈就很讨厌狗，所以我和我姐都很爱狗。但是我你看我姐其实她工作也好多年了吧，然后你说稳定吗？其实也稳定了。你说她家大吗？其实也够大了。然后我姐你说时间也够，但是我姐就是怕不够，所以说她到今天都还没有把养狗这件事情就是落到日程上。对，就很谨慎的，我们是在养狗之前我们绝对要想清楚准备好怎么样才能给它带来一个非常好的生存环境，然后怎么样给它一个温馨的家，怎么样才能保证我们足以能够给它无条件的爱。
对，其实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比如说你20几岁然后毕业，一直到比如说到我这个年龄吧，可能是所谓的一个什么事业上升期，然后你未必说就在一个城市里固定。我当时带榴莲的时候是找的那种跨城搬家，然后给榴莲定制的非常大的那种狗笼子，然后我一直一路上是跟司机大哥有一个交流，有一个视频的，然后就是整条路上非常担心出现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然后包括我有一年就是出差的时候，当时我对象他也是需要回自己的老家的，我记得是国庆还是五一我忘记了，寄养的费用水涨船高，非常贵。我整个出差期间的工资加上出差的补贴完全不够付这个寄养的费用。因为我当时给他租了一个豪华大单间。就是这些你都是要考虑的问题。
对，
包括我觉得很多人养狗应该是因为觉得小狗很可爱，对吧？就是小狗围着你转，就是很萌。
对，
但是你像金毛，我觉得它相当于4岁小孩的智商已经非常聪明了。但是你知道，在榴莲1岁半之前，我过的是什么的日子？ 他会在我上班的时候在家拉屎，这个 OK、嗯、他会把自己的屎做成屎饼，
嗯，
就他一屁股坐在屎上然后那是一个冬天，当时
他说做一个美味给妈妈吃，给爸爸吃、啊、这样子，
就是你知道那种铲子吗，铁铲子、嗯、我是拿那个铲子在地下把那个屎饼铲起来、嗯、对不起如果有人在吃饭真的非常抱歉但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送给大家，
没关系啊，是榴莲的小屎了，这也很可爱，对
啊。然后还有就是一次我记得我回家下班回家以后 嗯我当时买了那个粮食是26磅
哦、
非常沉非常重、
嗯、
同时呢我家里有一提卫生纸，
嗯，
当我回到家以后就是卫生纸的条条碎碎屑屑丝儿丝儿被咬成了丝儿丝儿，然后跟所有的狗粮一粒一粒的混在一起、
嗯、
在我家的地板上。然后当时因为我不是说咱没有特别富裕哈、嗯、这个狗粮很贵的，我给它选的蛮好的，我就跪在那个地下一粒一粒的把粮食挑出来，
嗯，
然后最后再把那个卫生纸扫了，
嗯，
就那一刻的时候我想天啊，为什么为什么这一切到底为什么，为什么我这么爱的我的狗但是我加班回来却看到这样，我的狗要这样害我、
嗯、
就会有你会有这种情绪出现，
对对对。
但其实小狗它也
蛮哪有害你这种心思出现呢，
对，然后包括小狗他突然跳上桌子把我买的周黑鸭、嗯、爆辣我对象吃的爆辣的那种全部吃掉。
榴莲吗？
对，
榴莲是辣妹子。
因为那个时候他是一岁半之前嘛，我对象大概是我养他一年以后就是我们住在一起的嘛、
啊、对，他有了妈妈，
对，然后就是真的是狂吃，然后包括你知道那种削水果的那种水果刀，
嗯，
他把那个刀的刀套以及刀把都咬得弯了，
天哪！
我当时一直就扒开他的嘴，我看啊有没有被这个刀划到哪里呀、啊？那倒没有，但是你就是你不知道这一切的发生究竟为什么。就是我当时也是上班嘛，然后有段时间加班比较忙，小狗自己在家太无聊了。这些在小狗的幼年就是成犬之前，它出现都是非常正常的。就你能不能接受那个阶段？就大家就说。熬过前两年，金毛就是真的天使。
对，总结下来就是，你如果说想要小狗给你带来那种精神方面的那种能量、
嗯、
那你也要接受它可能会给你带来的一些所谓的麻烦。
对，
不能把小狗当成一种工具，你要把它当成一种非常鲜活的一个生命在看待，那自然就是它不可能只有正面的感受，它肯定也是会有一些麻烦的。好，那我们今天大概跟大家聊这么多，然后我们再点一下题，对，一个总分总的一个结构哈，就是生活坏，小狗好，让我们一起说谢
谢
小狗。
谢
谢
小狗，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所谓的生活坏哈，都未必是说生活里有什么坏人坏事、
嗯、
而是说跟小狗对比起来，小狗那种它对你的爱不因为任何条件而或多或少、
嗯、
然后它带给你的温暖，带给你的治愈，跟人类的复杂世界比起来，就包括你的工作环境，你的人际关系比起来、
嗯、
小狗真的太好了就是跟小狗待在一起整个人的放松的状态，我觉得是跟人就或者包括跟我们的工作学习家庭什么的，我觉得很难去相比。
嗯、
我在跟小狗在一起的时候那种幸福的感觉，会让我觉得如果人和人之间能像小狗和小狗之间、
嗯、
或者说像人和小狗之间的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的话，我觉得真的我不知道那种感觉会有多么的舒适，我甚至不敢想象。
嗯，别做梦了
就是真的确实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就是他回去回家以后就是紧紧的这样抱住小狗，
对，
然后跟小狗头蹭头贴贴、
嗯、
就那个时候就觉得你的力量你的血条在哭哭的加满。
对，
我觉得它跟大自然带给我的是异曲同工的，
对，补血包了。
对，但是小狗在家咱们就是一个唾手可得
呀。好，那不知道大家就是喜不喜欢小狗呢？如果说我觉得能听到现在应该都是很喜欢小狗的吧、
嗯、
然后如果说你有养小狗的话，恭喜你，很羡慕你恭喜你拥有小狗。然后如果说你也有什么跟小狗之间发生过的事情，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然后最后让我们一起祝小狗狗就是国际小狗日快乐呀，虽然说已经过去两三天但是 nobody cares OK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边，我是洋洋，
我是库拉，
热辣发言，
大胆 BB，
拜拜
拜拜。